马可福音第二章，逐节注解，导读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房子可能是彼得的家，主耶稣暂时离开，完成在加利利巡回传道以后，又回到加百农。这次许多人聚集，与上一章不同，他们不仅是为了医病赶鬼，也是为了要听神的道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即挤得水泄不通。讲，原文含有不断的进行的意思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近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在马太福音九章一至八节里，没有记录这里三至四节的细节，而是重点突出对话，好显明天国之王赦罪的权柄。拆了房顶，古代犹太人的房子大都是为平顶，人可以从房外的石阶拾级而上。房顶通常是用树枝编成的席子横排在木梁上，在其上铺一层很厚的粘土，用石轮压过。这种房顶易于拆开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他们的信心包括抬摊子之人和摊子本人的信心，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话，但这信心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。你的罪赦了，表明这位摊子外面的症状是不能行走，里面的病因却是罪。主耶稣首先医治人里面，罪原文是复数。摊子知道如何行走，但却无力行走，正如人有心为善却无力行出来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文士是讲解旧约律法的法利赛人，这是第一次提到文士与主耶稣的对立。健忘的话，犹太人认为除了神自己之外，任何人都没有赦罪的权柄，所以认为主耶稣说话越过本分，窃夺了神所专有的赦罪权柄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在人看，你的罪赦了，只是口里说说而已，谁也看不见立刻的果效，而叫人起来行走，则立竿见影，故前者叫后者容易。人看重外表的行走，主耶稣却看重属灵的实际赦罪。主耶稣赦免人的罪，是他与罪人之间的事，外人无从知道。但主耶稣也愿意借着人们所认为比较难的事，即摊子能行走，来宣布神的儿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他要用这权柄来服侍人。人子指主耶稣，他以人子自称，表明他具有完全的人性，他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人子基督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那人就起来，证明他已得着医治，而他的得医治 又证明他的罪已蒙赦免，所以主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。主耶稣用从神而来的权柄来服侍人，这样的服侍把人带进神的荣耀里，以致众人都归荣耀于神。众人都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权柄，却没有进一步追问主耶稣究竟是谁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都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医治瘫子显明了主耶稣的赦罪权柄，但他从来不忘记自己最主要的服侍是传道。主耶稣经常在露天场合讲道，加利利海边倾斜的海岸可以容纳大量的听众，主耶稣也可以在离岸不远的小船上向岸上的群众讲道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就是使徒马太，是替罗马政府征收税款的税吏。当时的税吏帮助罗马帝国压榨同族，被犹太人视为罪人。马太在上班的时候蒙主呼召，立刻丢下了铁饭碗来跟从主，成为十二使徒之一。税关是缴税点，加百农位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贸易通道上，向东不远就是西律安提帕和腓力二世的辖区分界约旦河，所以此地设有税关。利未跟从主比彼得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如果渔夫们感觉跟从主耶稣不划算，可以毫无困难地回到本行，但税吏一旦放弃铁饭碗，他的工作马上就有人填补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利未跟从主耶稣是一个决定性的尾声，他一定已经计算清楚了代价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利未所能找到的陪客都是和他有来往的，被一般犹太人所不齿的税吏和罪人，但税吏更容易带领税吏跟随主，罪人更容易带领罪人归主。一个得救的罪人是不会愿意单独上天堂的，主耶稣也愿意抚救卑微的罪人，服侍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有古卷做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主耶稣虽然与罪人来往，但在罪上却远离罪人，只有在罪上远离罪人的人才能亲近罪人。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派之一，自是圣洁敬虔，不接近罪人。文士大多数属于法利赛人。犹太人所说的罪人不是指触犯刑法的人，而是指不遵守律法的人。主耶稣被差遣到地上，是以医生医治病人的态度来服侍人。病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病，才会去接受医生的帮助。罪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，才能接受主耶稣的救恩。神救人的方法是先赐下律法，使人知道自己是个有病的罪人，然后差派恩典的医生主耶稣，让人得着医治拯救。世人的难处不再认识神，乃在不认识自己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教会是世上唯一以不配做会员资格的团体，事实上这世上并没有配进神国的义人，自以为义的人会失去得救的机会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 他们来问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每周律常进食并不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，而是法利赛人的遗传规条，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小心翼翼地遵守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？新郎还同在，他们不能进食。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门徒们活在与主面对面的交通里，就能尽情地享用与主的交通实际，而不必凭借进食的仪式。新郎指主自己，陪伴之人指他的门徒，同在的时候指主在肉身里与门徒们同在的时候。古时中东地方的人在婚礼以前，新郎有年轻亲友做陪伴之人，和他一起饮酒欢闹，持续数日，然后才启程前往迎娶新娘。日子将到，预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即将来临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，酒和皮袋就都坏了，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宗教的遗文不但不能带来神国的显现，相反还会产生对属天权柄的抗拒。神国不是建立在律法上，乃是建立在属天的权柄上。人所要做的不是显出外表的虔诚，而是里面真实的接受神国的权柄。新布因未缩过水，若用来补在旧衣服上，当洗衣后晾干时，新布会收缩，把旧衣服撕破。律法活泼的精义不能被限制在死板教条的旧皮袋里。新酒指新近酿造的酒，皮袋是犹太人用来盛装饮料的羊皮袋。新酒发酵的力量较大，旧皮袋因陈旧而缺乏弹性，经不住新酒发酵膨胀所产生的压力，容易爆裂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。安息日即一周的第七日，相当于现在的星期六，从星期五日落时开始，到星期六出现两颗星星以后结束。神定此日为圣日，不准以色列人做工，以纪念神完成创造之功。根据摩西律法，在别人的田里用手摘麦穗吃是可以的，但并无明文规定在安息日是否可摘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看哪，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？法利赛人可能认为掐麦穗相当于收割，用手搓相当于打鼓，把壳抛开相当于跛糠，吃则证明他们已经预备了食物，一点食物竟然违反了四个安息日的禁令。法利赛人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已经繁琐到一个程度，没有相当的学问就不知道安息日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心里完全失去了安息。但法利赛人此时批评门徒的动机更可能是出于嫉妒，是想指责他们的老师并没有在拉比学校受过律法的训练，所以带出的门徒在律法的细节上也怠慢疏忽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又给跟从他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人都不可吃。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，神殿内的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。 但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时，他和跟从他的人吃了陈设饼，却没有被神定罪，因为神以怜悯为怀，他重视人的生命过于律法的条文。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法利赛人都承认大卫的行为在圣经上并没有受到责备，但他们也会认为这只是主耶稣为门徒开脱的辩解。所以主耶稣更进一步宣告，法利赛人众多遗传的规条已经使安息日成为人的重担。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叫人得安息，但死守安息日教条就叫人被捆绑。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表明他有权柄支配安息日，有权柄解释安息日的律法。主耶稣要把人带进神国，就是叫人到他面前得着安息，在神国里享用安息。他喜欢赐给人真安息，而不喜欢人受安息日规条的束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